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24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奥巴马总统抵达肯尼亚开始非洲之行，英国考虑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美国和国际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只是时间问题，菲律宾人在中国领馆外抗议中国填海造岛，专家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地缘政治之争已经超越了领土争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报道有关于奥巴马总统的非洲之行。总统奥巴马抵达了肯尼亚，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抵达了他的父亲出生地肯尼亚，他在肯尼亚停留期间将突出强调美国跟非洲南撒哈拉经济关系的发展。肯尼亚外交部长阿米纳·穆罕默德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一个真正的重要时刻，这是美国现任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我们的国家，是独立52年来前所未有的事情。肯尼亚各地民众热情欢迎奥巴马总统来访，尤其是在首都内罗毕。有观察人士认为，奥巴马等到他总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才访问肯尼亚，部分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指控肯尼亚总统雅肯塔犯有反人类罪，有关指控去年底被撤销。人权组织敦促奥巴马利用此行在肯尼亚和他非洲之行的第二站埃塞俄比亚，要求这两个国家进行基本的人权改革。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六在内罗毕出席全球创业峰会，然后奥巴马将成为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不断努力地加强美国同非洲的关系。去年八月，奥巴马在首都华盛顿启动了美国非洲人领导峰会。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一些议题。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星期四花了很多的时间，继续努力地说服对伊核协议抱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国会议员，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立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This is a day we'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ecause we get to really talk substance.
我们期盼着这一天，因为我们将进行实质性的讨论，摆脱政治，只谈事实。
克里国务卿是在星期四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前说这番话的。抗议者星期三聚集在纽约市，抗议美国上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他们希望引起美国议员的注意。
如果国会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有些问题还能补救，我们愿意听他们说。但如果没有，我们希望他们拿出个人勇气和政治勇气来采取正确的行动，投票反对伊核协议。
克里说，协议是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最好办法。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 agreement that we have arrived at with
我们相信美国等世界大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将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将使中东地区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更安全，让世界更安全。这是事实，除了协议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办法。
美国国会对伊核协议有60天的审议期，9月中旬决定是否批准。如果国会不批准，奥巴马总统说他将对国会法案行使否决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伊朗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呢，在伊朗被关押或失踪的4名美国公民，他们的家人还有支持者再次呼吁帮助他们回国。 一些美国议员说，如果这四名美国人不被释放，他们就不支持伊核协议。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以及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向众议员介绍伊核协议细节的时候呢，提起了这个人质问题。伊核协议的支持者跟批评者都认为，达成核协议之后，华盛顿跟德黑兰应该可以讨论双边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华盛顿邮报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敦促伊朗释放已经关押了一年多的该报记者杰森·惹赞。
这个案子的所有方面，对他的监禁、审讯以及监狱条件，都可耻地侵犯了人权，违反了起码的体面。
惹赞是已知的被关押在伊朗的三位美国人之一，还有一个人8年前在那里失踪。这四名美国人的命运将会影响一些议员对伊核协议的投票。
我认为完全可以就这个协议本身的价值和内容来评估它，并考虑如果没有批准这个协议会发生什么事。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可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就是伊朗的其他的行为。
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这四名美国人与核协议没有关联。
我们不认为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应该被用作谈判的筹码。
国务卿克里说，他每次和伊朗人会晤时都会要求释放这几个美国公民。伊朗副外长周三也确认了此事。
如果我们结束了对核问题的讨论，就很有可能开启对其他问题的逐一谈判，这将由伊朗高层官员的决定。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这四名美国人回家之前，美国不会停止努力。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节目中来报道跟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的消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他们制造恐惧的武器现在又增添了一样，那就是化学武器。美国之音库尔德语驻记者奥莫在叙利亚哈塞克发生了化学武器攻击几小时之后呢，就抵达了攻击的现场，了解到随后的调查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有关的报道。
这里是哈塞克，时间是6月28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这里的战斗中改换了策略，使用上了化学武器。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色的痕迹，味道很坏，能让人感到头晕，也给这里的平民造成其他的健康问题。
对这座城镇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的攻击是毫不留情的。
这东西的气味有些像火柴，我说不清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气味，但味道很坏，你看还有油一样的东西喷溅在那里。
几天之后，库尔德武装收集了证据，那些化学物质依然存留在那里。
我的眼睛现在还刺痛，嗅到那种气味人感到恶心中毒。
两个总部设在英国的组织已经证实有人在那里使用了来自杀虫剂的神经毒素，这些都是临时拼凑的投射物。美国情报界的一个消息来源表示，开发化学武器项目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对哈塞克居民来说，伊斯兰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已经足够令人担心了。
这一事态发展使国际社会和国际盟军面临一项重大责任，他们要帮助人们抵御这种攻击。
但没有人在这次攻击中死亡，危险就在这里，但没有保护措施。美国之音记者奥莫，叙利亚哈塞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突尼斯发动袭击，英国在这之后呢，就讨论如何打击这个恐怖组织，因为那次的袭击造成了38人死亡，当中呢有30名是英国人。英国首相卡梅隆他宣布了新的政策，目的就是要封锁伊斯兰国的宣传，并且防止本国公民前去加入这个恐怖组织。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维尔发来了下面这一篇有关报道。
最近一段来自所谓伊斯兰国的视频展现了据称是处决叙利亚政府军士兵的画面。 卡梅伦所说的必须阻断的宣传就是这一类视频。
我们将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能够应对那些邪教头目，阻止他们兜售仇恨。
批评者说，卡梅伦针对的是全体穆斯林。
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我们和他们这样的区分，他在试图制造分化，他不是来辩论的，他是来压制不同声音的。
但是这些政策受到反极端主义团体的广泛欢迎，然而分析师质疑这些新政策能否抵消伊斯兰国招募新兵的宣传。
The one thing that's missing from this whole approach to
在防止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过程中被忽视的一件事情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引发极端主义的原因是成功的概念。
Is this concept of success?
阿什拉夫说，伊斯兰国一年前占领大片伊拉克领土继续产生着说服力。他还说必须制止伊斯兰国的扩张。
当前应对的主要方式是在战场上跟他们对抗。
然而英国政府虽然开始讨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却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队的选项。
但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应该对阿萨德的统治提供帮助。
阿什拉夫说，西方不应该担心在具体行动上区分轻重缓急。
阿萨德问题在优先次序上应该低于伊斯兰国，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这场冲突恐怕还会持续扩散数十年。
美国正在领导盟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卡梅伦想让英国把军事行动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境内，他在争取议会的一致支持，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土耳其说，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从而进一步扩大参与打击该极端主义组织的行动。土耳其总理办公室说，三架土耳其 F-16 战机星期五凌晨从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起飞，越过了土耳其边境的基利斯省，空袭叙利亚境内的目标。土耳其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战机向两个伊斯兰国指挥部以及一个聚集地点发射了四枚制导弹，随后呢安全的返航。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他的政府绝对不会无视于对土耳其的攻击。这是土耳其第一次向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目标发动空袭。在另外一方面，星期四晚上有一名枪手在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镇一家电影院里面行凶，打死了两个人，打伤七人，然后自杀身亡。当时电影院里面有大约100人在观看影片《火车出轨》。拉斐特镇的官员说，已经查明凶手的身份，但是只透露这个人是一名58岁的男子。受伤的人当中有几个人伤势严重，其他人没有生命的危险。奥巴马总统在空军一号上听取了情报，然后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指示他的团队随时向他报告调查进展以及受伤人员的情况。发言人欧内斯特说，白宫所有人，包括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及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特别是遭遇遇害者的家人，他们的心情，总统跟第一夫人都为他们祷告，而且呢，感到不安。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有关于美中的消息。在美国的媒体星期三有报道说，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指责中国应该对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遭到网络袭击的事件负有责任。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呢，立刻就做出反应，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直接批评中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美国企业研究所22号的一次研讨会上，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说，
我认为我们不愿意点名是错误的做法。
加德纳参议员这番话是针对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所做的回应。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关于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被攻击的事件，美国政府决定不正式对外宣布美国政府认为谁应该负责。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最近几个月遭到黑客袭击，2000多万联邦现任雇员和退休人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说这次网络攻击可能是中国发动的。有报道说，这次网络攻击看起来与2月份盗窃安瑟姆医疗保险公司8000万顾客资料的是同样的中国黑客。美国活研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伯基特里奇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美国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过他说，
我可以理解政府的立场，虽然我也理解人们对这件事情很愤怒，我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不过作为一个前情报官员，我能够理解政府的做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美国不愿意公开指责中国。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很重要。他说，这样才能阻止其他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他举例说，
我们对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提出起诉以后，实际上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效果。
加德纳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的问题上做得不够。他说，美中最近的战略经济对话本来有机会讨论人事管理局遭网络袭击的事件，
但是在我们达成的127项合作协议中，包括了野生动物走私、火山研究等，但是没有一项涉及到解决网络攻击问题。
就在星期三，美国国会两党一些议员推出了议案，进一步授权国土安全部监控政府机构的网络系统，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共和党参议员艾约特也呼吁奥巴马政府采取公开态度。
总统对中国公开直接的立场非常重要。
不过，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强调，有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我相信调查的质量，在适当时候获得可信赖的信息后，会和我们分享。
加德纳参议员说，他希望国会在8月暑期休会以前能够就网络安全法案进行投票。
美国国会举行听证，讨论习近平政权下各个教会受到的控制和迫害，以及如何借习近平9月访美的机会向中国施加压力，推动宗教自由。前来作证的证人代表了中国的基督教、佛教还有伊斯兰教人士。来自加拿大的华裔加拿大世界小姐冠军林耶凡前来作证，呼吁中国停止迫害法轮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3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政府对佛教、基督教、穆斯林以及法轮功信徒的打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宗教自由在中国受到围攻。
中国继续像伊朗、越南和沙特阿拉伯一样恶劣地对待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士。这是独立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得出的结论，也是美国国务院报告得出的结论。
共和党参议员、总统参选人卢比奥被任命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以后，第一次出席这个委员会的听证。卢比奥参议员说，这次听证非常及时，因为中国正在加紧迫害宗教人士。
大规模的拆毁十字架运动导致许多十字架被毁坏，泰国政府强制遣返穆斯林回中国，西藏僧侣抗议藏人所受的待遇而自焚。
听证会邀请的证人也代表了中国不同的宗教团体。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林耶凡受邀来作证，他提醒人们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
如果大家都能一起为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我觉得情况会很快不一样。
林耶凡获得世界小姐加拿大冠军后，因为倡导人权的立场而导致他在国内的父亲受到当局骚扰。作为加拿大冠军，他说他非常期待今年11月到12月到中国三亚参加世界小姐大赛。
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去，因为我实际上想去中国并不是说想要给政府出难题，或者是说让谁难堪，我是为了那里的人去，因为中国人都没有办法发声，那好不容易我有机会能够讲话的话，希望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谈到中国试图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
那根本就不是基督教啊！所谓中国化的基督教，就是有中国共产党和这个统战部、宗教局啊，他们成为教会啊，穆斯林的清真寺啊，天主教的教堂啊，这他们的这个头啊，就是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教会的元首。
在听证上，傅希秋牧师还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包括取消中美年度人权对话。
每一次的人权对话都是无果而终，并且反而给这些中国的人权践踏者啊提供一个包装，说哎，我们在其他的这个会谈当中就不要谈人权议题了，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人权对话了。
对于这个建议，卢比奥参议员说，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人权对话这种形式是否恰当，我们应该进行思考。不过，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提出人权问题，不论是以这种形式，还是在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中，我们应该揭露正在发生的这些人权侵犯行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即将访美，史密斯众议员呼吁行政当局。
The issue of religious freedom must be addres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在九月份的首脑会晤上一定要提出宗教自由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这次首脑会晤是否应该举行。
史密斯议员说，鉴于习近平对人权的漠视和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华盛顿不应该给予他红地毯欢迎仪式。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日前作出将中共前高官令计划开除党籍公职并且移交司法的决定。决定列举令计划犯了六项罪名，其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规矩被认为是首次出现在对高官的处理决定中。学者指出，中共党内规矩实则是一些无法言明的忌讳，中共官员尤其是高官必须要遵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所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7月20号作出对前中办主任、国家政协前副主席、中共统战部前部长令计划的处理决定。决定指出，令计划存在六项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排在首位的严重问题是，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外界普遍注意到，此前被媒体报道的四名中共落马高官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和令计划中，除徐才厚病亡，只有令计划被指严重违反中共政治规矩。资料显示，政治规矩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月在本届中纪委一次会议上首提。他在那次讲话中说，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还说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几天之后，习近平又在中常委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习近平再次提到政治规矩。如果说政治纪律是中共党内常见的话语，那么政治规矩的提法则比较罕见。政治规矩一词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今年的一个政治新词。北京之春杂志总编胡平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党内一些不成文的规矩一直存在，主要是防止党内高官拉帮结伙。
当然他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含混，中共当局自己从来没给他有过一个定义。那不过呢，那我们知道，在中共它历来是在从毛时代起就是这个样子。那至少在这些所谓相当的这个高级干部中、高官中，他们是不准他们就是互相串联的。所以在上文中，他这个是犯忌讳的事儿。这个当然他不会公开宣布， 公开宣布就太不像话了，像什么样子呢？说不过去嘛。但实际上他一直是这么做着的。
胡平指出，中共高官尤其是中常委以上高官相互之间私下交往过密，被认为有结盟嫌疑，是不守规矩的表现，不利于中共最高层做决策。胡平说，毕竟从理论上中共还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如果高官私下走动频繁，对一项议题私下达成共识，跟总书记唱反调，表决不能得到多数，一把手还真是要为难。此前中国官媒报道了山西政商界存在一个以令计划为龙头的秘密山头组织西山会，报道称西山会成员每三个月聚会一次，尽管没有章程也没有固定聚会地点等组织形式，但是的确形成了一个彼此扶协的官场关系。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席刘铁男、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等落马官员据称都是西山会成员。中共人民网在介绍政治规矩时引用了习近平对不遵守政治规矩现象的总结，其中习近平提到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都是破坏党内团结、不守规矩的表现。习近平说，宗派主义必须处理，山头主义必须铲除。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张同心认为，跟政治纪律不同，政治规矩是共产党内部没有明文规定的一些惯例，令计划拉山头搞宗派就是破坏了这种规矩。他说，
政治纪律就是党章上和守则上规定的，有明文规定的。那么政治规矩呢，它有的时候没有明文规定，但是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它就按照党章、党法、党纪的要求需要这样做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有一种规矩，不能有个人另搞一套啊，不能另立三头啊。令计划的它的罪行里边就有这么一条，就拉帮结伙，所以这个就是不允许的。
张同心表示，对于一些惯常做法，到底是政治纪律还是政治规矩，属于灰色空间，不好界定。习近平在对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论述当中指出，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没有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习近平还指出，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当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的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他说，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地遵守。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报道谈到了中国的共产党，清华大学的外籍教授贝淡宁在他新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模式》当中，他就建议中国共产党应该改名，结果这个说法呢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也专访了贝淡宁教授，下面就是专访的详细内容。
贝淡宁教授 Daniel Bell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淡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淡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很多是偏那个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而且他们不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总是要说服很多人， 所以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当然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权利， we have to limit their power， 但是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是唯一的方法。
有媒体报道称，他提出的精英联盟是为中共一党专制解围，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提出的贤能联盟既有能力的要求，又有道德的标准，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贝聿铭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在我说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有可能要考虑改名字，像意大利的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他们也改了名字。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完全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包括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那个名字好像不符合现实，对不对？也不符合一些理想。我们要提高很多方面，是不是按照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
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称，中国共产党改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工程，首先需要修宪，把宪法里有关共产党的内容全面更换，还要厘清政党和马列毛邓等的关系，这可能会在党内延伸出更激烈的斗争。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列教育，并且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贝聿铭教授的这本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英文书可能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他的书中蹦出的思想火花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西藏知名政治犯、藏传佛教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当局宣布死亡之后呢，他的家属还有支持者强烈要求归还尸体，调查死亡真相。根据最新的消息，家属得到骨灰之后，很快又被当局派人给抢走，并且扬言要把骨灰倒入江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发生抗议活动事件，有藏人冲击中国领事馆，并且扯下了中国的国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长期遭中国监禁的著名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后，各地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还其家人，调查死亡真相。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家人和好友也准备为仁波切举行超度法会等活动。加央尼玛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表弟，星期三也就是7月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强烈要求，当局还是不同意把尸体归还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命令，并且向当局施压。为了向当局施压，100多名各界人士到了巴州监狱外进行请愿活动，要求归还仁波切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有人据报受伤。此外，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为仁波切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最新报道说，50多名藏族学生和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藏人政治犯星期三冲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其中一名藏人还爬上了旗杆，扯下了中国国旗。澳大利亚警方为此逮捕了参与抗议活动的8名藏人。中国成都狱方最终还是准许少数仁波切的家属来到了火化现场。对此，加尼尼玛对美国之音说：“
16号早上，6点半，就是仁波切的亲戚和仁波切的寺庙的证人，共有32个人见到了仁波切的尸体。然后呢，就是他们留了4个人，火化的时候。”他们呢，火化以后呢，那就是骨灰带上了，上来了就那个寺庙。
加央尼玛对美国之音说，火葬在成都监狱内进行，而不是前往外面的火葬设施。仁波切家属拿到骨灰后准备启程返回，不过他们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有公安人员随行，果然途中意外发生。加央尼玛说，
带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跟着有公安人员，他们一起带上来的，带了 那个16号晚上到了卢沟桥，有公安人员来，被国会全部都抢住了。他们说呢，就是你们不能带上去，这个就是国家的命令，把我们国会带的，就是比大的火里面到了大的火里，你们来看，就是他们说呢，他们也不去不看。
江阳尼玛对美国之音说，四位家属对此安排予以坚决拒绝，同时再三苦苦哀求，让家属把仁伯切的骨灰带回故里。不过现场公安全然不予理会，因此仁伯切骨灰的最终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似乎也可以想象。加扬尼玛还说，看到仁伯切尸体的家属还说尸体上有淤血痕迹。不过新华社说，仁伯切死于心脏病，而且狱中拒绝就医和用药，如今尸体已经火化，调查难度可能因此增加。不过他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调查人士就仁伯切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现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伯切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分裂、制造成都爆炸案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罪名于2002年4月7日拘捕，监禁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川东监狱。同年12月2号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5年被改为无期徒刑。四川甘孜境内的消息人士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狱中备受折磨，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恶劣时两腿不能站立，只能轮椅代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以总统身份造访他父亲的祖籍国肯尼亚。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试图巩固和强化美国在非洲失去的势力和影响。如今的非洲已经有中国第二大陆之称。中国的全球战略是争夺美国的一切薄弱和忽视地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采访报道。
Here we know him as our son. He is our son. He comes from the western part of Kenya.
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非洲两国访问，这是他第四次以总统身份到访非洲大陆，很可能是其任内最后一次非洲之行。奥巴马将是访问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另外，奥巴马将首次以总统身份造访其父祖籍国肯尼亚。米尔德里·巴拉萨是设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非洲环境记者网络的秘书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肯尼亚及非洲和世界各地的人目前云集内罗毕，那里的饭店早已爆满，欢迎奥巴马，并且关注奥巴马将主持召开的全球创业峰会。巴拉萨说
我们这里将奥巴马视为自己的儿子，他是肯尼亚北部人，是第二次来肯尼亚。第一来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美国的联邦参议员，而这一次呢，奥巴马是以美国总统身份前来，是踏上肯尼亚土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们肯尼亚民众感到非常的兴奋。
报道援引奥巴马生父所在村庄一位乡间教师的话说，美国政府起码会给我们这一地区带来些帮助，我们学校的桌椅板凳已经很破旧。不过他同时说，奥巴马也许要给肯尼亚和非洲带来别的东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弗伦奇是中国第二大陆一书的作者，他对华盛顿邮报说，千万不要误判，目前是中国和美国竞争，内容之一是前往宿敌美国影响薄弱和长期忽视的地方。美国如今似乎发现非洲情况不妙，需要补救。他说，这正是美国过去10到15年间在非洲的状况，而中国大举进军非洲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记者问，奥巴马此行是否表明美国正在试图夺回在非洲失去的影响？对此，巴拉萨说
：“Yes, to that I can say a big yes, because we are aware that okay, all
我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我们意识到前来这里的有各行各业的男女客商，他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业务。 我们已经不再只关注中国一家或是俄罗斯。奥巴马的到来意味着我们的选择很多，尤其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选择。
谈到对中国公司的印象时，巴拉萨对美国之音说
A Chinese company comes to Nairobi, for example, or any other African country.
中国公司来到内罗毕或者是非洲其他国家，把中国公司和美国以及欧洲公司加以比较后呢，你就会发现在美国或者欧洲公司中工作的非洲人要多于中国公司。我们还是喜欢美国和欧洲公司，而不再是中国公司。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7月21日报道，在非洲经贸以外的领域，美国国防部官员对中国在东非地区的战略介入严重关切。位于亚丁湾与红海入口的吉布提最近与中国签订的经济合作协议严重影响美国在吉布提提勒莫尼耶军事基地的运作。中国产的反装甲坦克曾经在吉布提独立日庆典阅兵式上亮相。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跟争端。美国专家星期四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建议说，美国应该进一步的发展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及反舰巡航导弹等武器，以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威慑，并且联合盟友，以便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恶劣行为和负面影响。另外呢，美国国会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对于南中国海局势发展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星期四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目的，中国是否会在南航空识别区，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以及美国应该如何介入南中国海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亚太小组的成员认为，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奥巴马政府以及其他亚太国家政府的反应迄今为止并不是很有效，而且美国也需要更为明晰的战略。这个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籍众议员布拉德·谢尔曼同时批评五角大楼似乎太致力于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有一战，他认为美国应该排除这样的想法。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艾利信认为，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临界点，需要美国政府做出正确的反应。他建议美国应该维持强大的威慑力量，阻止中国的负面行动。
我们必须做出特别的努力，包括建造更多的核动力攻击性潜艇和攻击水雷，确保核动力攻击潜艇使我们获得的巨大水下优势。如果我们不能每年建造两艘维吉尼亚级核潜艇，我们就不是在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鉴于中国导弹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他还建议美国优先发展反舰巡航导弹，以缩小两国在导弹生产方面的差距。他说，鉴于南中国海设施当中包括一条长达3000米的跑道，一个最符合逻辑的用途就是支持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不过他强调，美中两国是可以避开战争的。加强军事威慑的目的只是让中国领导人明白，他们企图通过武力在南中国海夺取更多的岛礁或者是水域，或阻止美国在国际水域和空域的行动是无法成功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米拉拉普胡珀认为，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以及其他领土生索国都加强了外交和军事关系，美国应该与这些国家联手进一步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虽然多边方式不一定能够阻止中国日渐增长的机会主义，但是却有助于在南中国海地区打造目前急需的共识。
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在听证会上建议，美国应该帮助建立多国防御和威慑机制，特别是要让中国明白恶劣的行径会付出代价。
如果恶劣行径不需要付出实质性的代价，这会鼓励中国继续自己的机会主义，并更强势地推进他们在地区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有一种有效的制衡，确保中国守规矩，维护航行自由和法治。
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迈克尔·史文认为，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传达的信息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令人误解美国只是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增加存在和能力，却不反对其他国家同样的行为。他主张美国政府要特别强调两点。
With little serious reference to the actions of anyone else.
第一是航行自由，而且在行动上也要做好准备，做到言行一致，以防中国利用填海造岛来阻止美国海军在公海的行动。这关系到美国海军和其他军队能否自由行动。第二是中国可能使用军力来对付其他生索国，这会加剧紧张局势，造成军事对立和对抗。
在听证会上，史文特别提到，美国不应该鼓励日本加入在南中国海的巡逻，他认为这样会使美日同盟和中国之间进一步陷入安全困境。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谈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和国际安全专家认为，中国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有专家预测，北京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9月访美之后不久就做出宣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过去短短一年中，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斯普拉德利群岛迅速填海造岛，引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7月21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表示，中国完成造岛后的下一步动作就是军事化，并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企图巩固他对这一大片海域的主权主张。
他们将建跑道，在那里装备武器。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当美国飞机，不论它是商用还是其他用途，经过那里时，他们会说，报告你的身份。设立防空识别区意味着他们在那里拥有领土主权。
同一天，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讨论会上，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彼得·詹宁斯也认为，中国迟早会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也许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九月访美之后不久。
中国宣布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这件事，我想在习主席今年九月访问之前，中国不会这么做。但是访问过后，当美国将自己锁定在总统竞选期间，中国接下来可能采取这个步骤，以巩固他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美国是中国单方面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为严重影响国际航行自由的挑衅行为，并多次敦促中国不要这么做。2013年，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做出强烈反应，并派军机飞越这一空域，以宣示不承认中国设立的这一识别区。中国称有权设立防空识别区，但表示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机会尚未成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有关于南中国海的问题，现在又有新的事态。数百名菲律宾人和几名越南人星期五在中国驻马尼拉领馆外举行示威，抗议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填海造岛。抗议者自称是菲律宾抵抗中国侵略联盟的成员，他们手举标语牌，上面写着抵制中国货，反对中国，中国欺人太甚，停止非法填海造岛。中国去年开始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七个有争议岛礁填海造岛，使中国、菲律宾和其他四个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纠纷再次升温。美国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盟国要求中国停止大规模造岛行动，担心北京会利用这些人造岛屿限制航行自由，威胁其他领土伸索国。中国反驳说，这些岛礁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中国有权在上面施工建设。那么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增多，而且呢，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介入加深，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区域外国国家，他们对于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呢关注加深。 分析人士的看法是，在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呢，有超越主权伸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但是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随着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南中国海带来的不仅是摩擦，更会演变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So we see the picture here, the tendency.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比主权伸索国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在南中国海战略层面的考虑要超过对资源的考虑。
Second and related is that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an resources dim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七个岛礁上同时填海造岛，填出了据称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而且并不否认这些岛屿未来可能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强烈批评，从总统到副总统，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侦察和巡逻。另外，美国也加强了与亚太区域盟友的合作。美国帮助东盟伸索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加强军事能力，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进行联合军演，并鼓励日本在南中国海军事巡逻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包括欧洲在内，先后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关切。日本官员最近表示，日本将考虑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巡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和航道管辖之争。
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了，从原来的中国和这些周边的伸索国围绕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主权之争和海洋管辖权之争，演变成不仅只是中国和这些伸索国，而且包括所谓的利益攸关国或者地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呢、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呢，这些国家都进入南海了。那么争什么？地缘政治利益，争资源开发，争对航道的管控。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南中国海，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So having other countries that, of course,
让更多的国家，让那些对航道通行、商业运输、军舰和飞机通行有兴趣的国家介入，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印度还是美国，还是那些与南中国海边界的国家进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指出，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将是中国明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日本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可能会促使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日之间的新的事态。中国的外交部还有国防部猛烈抨击日本最近所出版的最新防务白皮书。中国称日方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日本立即仿唇相讥，说日本对于自身防卫形势的分析基于客观事实。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中国的根据，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2个小时之后，我们将为您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根据人权组织与中国维权人士的消息，中国当局在最近几个星期对245名维权律师、律师事务所雇员以及异议人士展开有系统的拘押、逮捕、被失踪、禁止与外界联系以及讯问后释放等多项打压行动。中国当局拘押了包括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丰瑞律师事务所代理过许多知名维权人士的案件，其中包括维族学者伊利哈木的案子。打压行动从7月9号开始，当天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宇向朋友发出短信，表示家里的互联网和供电被切断，还有人试图闯进他家。王宇律师曾为许多维权和宗教人士以及法轮功成员做过代理律师。该事务所负责人周世峰也受到关押，他曾经为德国《时代周报》助理张淼担任过辩护律师。 张淼因报道香港雨伞运动被控寻衅滋事罪。一些被关押至今下落不明的律师包括著名维权律师李和平，他曾经代理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以及帮助被强迫拆迁的人进行维权辩护。美国政府深切关注中国政府以新国家安全法之名展开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强烈呼吁中国尊重所有公民权利，释放那些因为试图保护中国公民权利而被当局关押的人士。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